常荣幸今天能够到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科幻电影的理解，尤其是作为一个门外汉。但是有人说过，每个人天生的都是半个心理学家半个艺术家，所以我觉得在座的每个人都有都可以来评价一下科幻电影，来谈谈你们对科幻电影的看法，尤其是在后面的自由讨论环节，我觉得大家可以踊跃的提问题。我今天讲的这个话题是来自两个端点的科幻电影。那为什么叫它来自两个端点，然后给它取的副标题叫做科学与哲学？那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今天我要讲的是两部电影，一部是更侧重于对科学比较真实的诠释，另外一个是对哲学方面它的一些想法。科幻电影呢，在维基百科上它的定义是说，以对科学基于科学的这种幻想或想象来构建故事，来创作电影。然后对于这种科学的想象，它也有两个方面，一种是它对具体的事物，比如说对具象的一种想象，另外一种是对抽象的想象。那抽象的比如说我现在在想什么，这种就是比较抽象的想法，对于它进行想象又是怎样的。我今天挑的两部片子，大家从海报上看觉得还挺相似的，主角都是好像是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显得有点孤独，但是他又不是那么渺小。这两部片子就一部是叫做最近大家很火的叫做《星际穿越》，另外一部叫做《这个男人来自地球》。看过第一部片子的人举下手可以吗？
我已经
那看过第二部片的《这个男人来自地球》的举下手突然感觉压力上大了，要讲两部大家还没有看过的片子，我应该怎么讲？
然后你介绍完他们都去看。
对，可惜这两第一部片子好像已经下架了，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我能够把里面最精彩的部分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部《星际穿越》，它讲了一个故事，是说假如有一天我们的地球不再适合于我们人类生存了，我们必须要去外面系外找一个适合我们生存的家园。那怎么去找？找到了以后怎么去？去是一个人去还是带着全体人类去？这是一个对具体的星际穿越，对于一个太空探索的一个具象的描述。第二部片子呢，《这个男人来自地球》，他想象一下，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场景拍的，就是几位哈佛教授坐在一起，大家就给一位教授送行。这位教授在哈佛大学工作了10年，他马上要走了，然后大家给他送行，大家对他为什么要走感到很好奇，然后就是要问他你为什么要走，然后那个人说我不想告诉你，大家说说嘛说嘛，然后他就说了，说了以后大家其他人又不信，随后呢他就告诉大家他为什么要走的原因，他告诉大家其实我是一个生活了14000年的原始人，我一直生活到现在，为了不让别人意识到我有一个长生不老永远年轻的秘诀，就是不想给大家造成恐慌，我必须要隔10年就赢一次。他这样说了以后，你想在座的肯定都不信啊，你一定在撒谎，你肯定在开玩笑，大家觉得世界观被颠覆了，但是他的理由又不可以被反驳，然后你又不敢又不愿意相信他。这个过程，辩论的过程，思维当中复杂的过程，以及我们看电影的观众内心的这种挣扎，把自己想象成是那个见到生活了14000年的人，心里那么复杂，就通过辩论的方式展现了出来。这是一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跟星际穿越那种展现了天文当中超炫的理论，比如说黑洞、虫洞、飞船、时间穿越啊，还有这种多维空间这种具象的描述对比的话，这个男人来自地球，他就纯粹是对话以及心理的活动。这个两部片子大家可以想象，真的是来自于两个端点，一个是更关注于对于科学具象的描述，第二个是关于的是心理的描述，一个是多场景的，一个是单场景的，它的拍摄手法也是不一样的，场面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共同点就是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你看了一遍还想再看一遍。那么说到第一部电影的话，《星际穿越》，可能在座的就有个问题说，哎呀，人类现在已经可以登月了，然后呢，中国也慢慢的朝着登月的目标前进，登月了以后，我们还有必要进行太空探索吗？就是，对，有必要。在座的有没有人想发表一下看法？为什么要进行太空探索？ 当然我这里面有一句话是哈佛大学的校长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如果没有好奇心和求知欲，就不可能产生对人类有价值的发明。通常对一件事情可能有一个叫真实的原因，还有一个实际的原因。真实的原因就是人类它是有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我在这里我肯定会思考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的过去是什么，我的现在是什么，和我的未来是什么。同时又因为我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地球又是在太阳系当中，太阳系又在银河系当中，银河系又是宇宙当中3000多亿个星系当中很普通的一个，你就不自觉的会问，那这个地球过去是什么，将来是什么，这个太阳呢，星系呢，宇宙呢，这个就必须让你去推进着你自己去进行太空探索。另外还有一些实际的原因，比如说必须要，如果要保证宇航员在太空中的安全，那必须要研究在微引力环境当中怎么样保证它的安全。比如说宇航员在太空当中很容易他的骨头的钙容易损失掉，也就是就像老人年纪大了会得骨质疏松症一样，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地球上用的药进行一下改进，看能不能让宇航员用。那还有一些在材料学上也会有很大的改进，同时呢他也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去进行太空探索。比如说我为什么要学习天文，我就是当时也是因为看到了很多太空探索的题材，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未来我也想做这个。同时呢大家想想未来，假设我们在地球上真的是没有空间再给人类生存了，我们必须要开拓一个新的宇宙空间。假设地球上没有资源了，我可能真的要去外太空去开采一些资源，这些都是比较实际，尽管现在我们还看不到它实际的用途，但是未来总有一天是需要的。此外呢，这刚才都是对全人类来说，对于局部的人类来说，比如说我们中国，那假设有别的国家，它对我们有在太空进行太空战争，然后比如说攻击我们的卫星，攻击我们的飞船等等，那你必须要有技术去防御它，必须要去保护自己，这是比较局部的来看。而且呢一个大的空间项目它也是需要国际上很多国家之间的合作，从某个程度上它也是促进世界和平的。那这是我自己认为的，比如说为什么要探索太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OK， 假设真的像星际穿越那样子，有一天我们的地球不再适合我们居住了，我们真的要去外太空了，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找到了新的家了吗？哎，有人说月球可以，火星可以，还有也许希望还有一些行星，就像在太阳系跟我们太阳系很相似的星系当中也有一个行星适合我们生存的。科学家们真的实实在在的在做这样的课题，尽管它的主要目标不见得就是要为我们找到一个新的家园。那目前科学家们呢已经找到了1849颗系外行星，就是太阳系之外的行星，并且呢其中有21颗宜居行星。什么叫宜居行星？大家想想我们生活在地球上，这个宜居啊肯定是以地球作为标准的，那国际上科学家们给它设置一个标准，叫做它的行星表面刚好有液态水的存在的时候就叫宜居行星。那比如说对于我们的太阳系，它的宜居范围呢是0.95到1.05个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比如说我们的地球刚好位于0.95到1.5之间的那个一日地距离。宜居星球有哪些特点呢？比较通俗的来讲，它不能太热，太热了会怎样？它表面的水会蒸发掉，太冷了水会凝固掉，都不适合生命的繁衍生存。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大了它的大气层会太厚，一个直观的效应就是它会造成温室效应，温度会变高，然后它的大气成分也慢慢不适合于生物的生存。不能太小，如果大气层引力太小的话，它大气层又太薄了，太薄了的话，假如有一个流星体撞到我们的这个星球，它就会直接砸到地面上，那我们还能生存吗？同样就是像这些高能粒子没有大气层的保护，我们也会被辐射掉，像这种生物体也不能生存。而且大家可能觉得磁场很不常见， 大家记得这个吸铁石，这个磁场其实它是很有作用的。如果没有磁场的话，太阳的这种给的高能粒子，比如说这种紫外线呀，或者是像 X 射线呀，就我们在医院照的 照相的这种高能粒子，都会对我们生物体的生命造成极大的威胁。那么大家知道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恒星，就最近的一个太阳，除了太阳之外的一个恒星，虽然我晚上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那么大家知道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星星距离我们大概有4.25个光年，也就是说光要从我们这里走到离我们最近的那个恒星是要4.25年。那大家知道光一秒钟走的距离是30万公里，而目前我们的飞船呢一秒钟可以走15公里，我们平常坐的飞机民航飞机一秒钟可以坐0.25千米。现在上伯伦这个飞机，我们就坐飞船，到我们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恒星，都需要4.25乘以接近几万，就是要走4万多年。我们人的一生最多可以活150岁，对吧？那需要多少代人呀？这多么困难呀！大家想一想，而且这还是其中一颗恒星，离我们最近的，而且科学家证实可能有宜居行星的，就是可能有地球的这个恒星有多远呢？接近有12光年，就是光要走12年。那怎么办呢？我们人一辈子不行，两辈子不行，要几万辈子才可能。所以呢，在科幻电影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哎，有个时空穿梭，有虫洞。那为什么虫洞可以呢？就是说虫洞它的特性，直观上理解就是它可以快速的让你本来需要光要走几万年的对于我们人要走几万年的话，如果走虫洞可能就几天几小时就 OK 了。那虫洞是怎样特性？现实生活中真的存在吗？这个是刚才说的第一部电影星际穿越当中它的虫洞，哎，看起来像一个球，而且你好像可以就好像你有个镜头一样，你可以看到对面的宇宙是怎样的。这是之前的科幻电影当中展现的虫洞，那有就是叫千奇百样嘛，有的像花一样，有的是反正总之光经过的时候它的光线都会被弯曲掉，这是以之前的这个科幻电影创作人认为的虫洞是怎样的。那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叫虫洞。小朋友一定会说，嗯，虫洞我知道，苹果上有时候会有虫洞。确实虫洞的名字就是星际穿越的科学顾问 Keith Stone 的导师 John Winner 根据苹果上洞的性质给它命名的叫虫洞。大家想一下，有一个苹果上假设有一只虫子在散步，那么对于这个虫子来说，它的宇宙是什么呢？对，是苹果。更精确的来说，应该是苹果皮里面的果肉不是它的世界。那它从苹果的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它只能沿着苹果皮爬啊爬，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虫子它打一个洞，打了个隧道，那它可以直接就是从一个苹果表皮穿越果肉到达另外一个表皮。大家记得果肉这时候已经不是这个虫子的世界了。那相当于这个虫洞对于这个二维的虫子来说，相当于是它从一个宇宙穿越到了另外一个宇宙。本来它要爬沿着表皮爬的话是要爬很久的，但是如果它穿越虫洞，它是可以很快的到达另外一个宇宙。大家记得虫洞这仅仅是大家跟科学家根据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这个公式给推算出来具有这么一个性质的这个一个问题。那他当时在数学上怎么认为这个虫洞是怎么产生的呢？这张右边这个图大家看，就是假设一个宇宙有两个基点，大家先想想先不用管基点是什么，有两个基点，基点和基点相遇以后呢，它们就会融合到一起，联合在一起，然后慢慢膨胀变大，然后呢又慢慢收缩变小，然后夹断了。从这张图大家感受到，就是虫洞呢它可以产生，可以长大，可以缩小，可以消失，这个时间在数学上它算是极快的，就是大家想是差不多是10^34，就是0.00000000有34个0秒之后它可以产生，就是瞬间产生瞬间消失。所以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看到它，而且数学上也预测这种虫洞是瞬间产生瞬间消失，就是说在电影当中如果你真的想借虫洞当成你的 旅游的这个通道的话是不太可能的，至少是根据目前的物理规律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未来也许科学家造的这个圈子更大了，能包容进去，也许重做也是可能的，但至少目前的物理规律是不可以的。好，我们来解释一下基点是什么。基点通俗来讲呢，它叫时空无限弯曲了的地方。在广义相对论看来啊，他认为我们的时间和空间是在一起的。我们知道通常描述空间我们会用哎呀它有三维坐标，那在广义相对论看来呢，它的时间相当于是它的第四维坐标，和这个空间的三维坐标没有任何区别，是联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时空呢，它可以被一样东西弯曲，那就是质量，质量可以弯曲时空。那弯曲的时空是怎样的？想象一下，我们再用这个虫子跟这个弹簧床来举例子。想象一下一个虫子，它沿着这个弹簧床面在散步。那对于这个虫子来说，床面是它的宇宙，没错吧？那假设有个大石头掉下来了，那么这个床面会不会就好像弯曲了，对不对？那如果这个虫子很聪明的话，它可以做什么样一件事情呢？那就是它在床面上选一个点，朝着四周走同样的距离，相当于画了一个圆。首先它可以测一下这个圆它有多长，就周长。其次呢，它要沿着这个床面，因为床面是它的宇宙，它也不能沿着其他的路可以走，它只能沿着这个弯曲的床面爬一下，测一下这个直径有多长，这个圆有多宽。它测的直径以后，用简单的数学，圆周率乘以这个直径就等于周长。结果呢，它发现测的就是它算的这个周长要比它自己爬啊爬测的周长要大。那如果这个虫子比较聪明的话，它就会意识到 OK 那是我的宇宙被弯曲了的。如果我们把这里的这个石头替换成基点，就是时空被无限弯曲了的地方呢，这个就可以描述成是黑洞了。黑洞就是这样一回事，就是说对于一个蚂蚁来说，是一个时空被无限弯曲的地方，或者是质量很大的点，它让它的时空无限弯曲了的。那对于这个虫子来说，它的时空就是被弯曲了的。那这是在数学上对这个黑洞的描写。实际上黑洞和虫洞都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方程的解，不同的是虫洞在我们观测当中没有看到它，我们无法证实它，但是黑洞呢，是我们实实在在有看到它的。这是之前的科幻电影对虫洞的描述，对黑洞的描述，尤其是最右边这张图叫黑洞世界里的黑洞。通常有些科学家做这个黑洞的科普报告，我们会说宇宙中的怪兽，是不是？那这张图片真的说黑洞好像是一个怪兽一样。那黑洞为什么叫黑洞？因为它很黑，你好像看不见它，那你怎么知道它存在呢？你为什么说它跟虫洞是不一样的呢？哎，我们看一下在星际穿越当中，为什么在大家如果关注新闻的话会说，哎，星际穿越当中对于黑洞的描述是比较科学的，好像是首次在科幻电影当中以星际盘的方式来展示黑洞的。通常我来说黑洞，我就会说我们知道我们看不到风，但是风确实存在。那怎么样知道风的存在呢？风把树吹动了，我知道有风了。同样感知黑洞的存在，也是通过黑洞对于周围物体的影响来判断它的存在。比如说星际盘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我来科普一下这个星际盘是怎么一回事。想象一下，我就是这个黑洞，周围的你们是我周围的这些尘埃或者是这个气体。那因为我对你们有这个吸引力，我对你们有引力，然后又因为大家想想，你们有这个初始的绕着我转动的这个能量，上大家先不要问为什么你们会有初始的绕着我转的这个能量，这个要深究就太多了。但你们默认你们就是围着我有转的，甭管是在什么方向上转。然后呢，根据物理的话，你们就有一个向外的这个一种力。然后如果说你们转的速度刚好能够提供你们的我外的力和我的这个给你们的引力能够平衡，那你自然就能在那里可以不动。但是你们之间还是有一些小纠结，就是外面的人会扯着你们的人，本来你们的人还可以平衡的，但是被外面的人一扯住，速度就会变慢，转动的速度就会变慢，变慢了以后就抵抗不了我对你的吸引力了。你们就会慢慢的一边本来是在我上面，慢慢的一边往下掉，一边围着我转，然后就能形成星际盘。然后要想一下，一个物体从高空下落的话，它这个重力能一种能量会使它速度加快，
这就是种力，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同样的，对于这个吸气盘，你们本来绕在我上面的路转，但是你们下来了，你们的重力势能同样也会转化成光和热，我就会通过你们的重力势能损失掉转化成的光和热判断我对你们的吸引力，这是一种方法。比如说星际穿越当中这个吸气盘，包括这个最右边的就会展示大家看到，本来一个盘，如果你从这个盘面方向看，你应该只能看到前面的，后面应该是看不到的。那为什么你会看到后面的呢？这个就是这部电啊科幻电影我很喜欢的原因，就是它展现了一个更高深的物理所能带来的效果，那就是黑洞。大家知道它引力是非常大的，它还可以输出出光，就光本来是沿着直线传播的，但是到了它很大的质量周围，引力对它的作用也会使得光弯曲，所以你本来后面的光你本来看不到的，但是它的光呢本来是朝着四周这个传播你看不到，但是它被引力束缚了，所以的上下就会形成环。那为什么这些环的颜色还不一样？这个呢大家可以这么理解，你离我越近，我对你的这个产生的时空弯曲就会越弯，弯得越厉害。那么如果你有光想逃离我，你就必须得付我一些这个就损失一些能量给我，所以你的颜色就会变得更红了，可以这样理解。这就是不同环它对应的颜色是不一样。那左边和右边为什么颜色也会不一样呢？这个就是因为你们相对我运动的速度不一样，就好像火车进站和出站声音是不一样的。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银河系当中，那银河系当中其实也是有着黑洞，目前科学家认为每个大质量星系它中心都是有黑洞的。那这个就是通过这个银河系周围中心周围这些恒星的运动来判断是不是有黑洞的存在。对一个你绕我转，你可以知道你转的中心是什么，另一个人也绕着我转，可以知道你的中心是什么。多个人绕着我转，那么你们中心的交叉点肯定就是这个大质量中心。那科学家通过计算发现这个质量是多大呢？400万个太阳质量。这是我来说一下，就是对于天文学家的话，判断宇宙当中是否存在黑洞的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光，另外一种是通过这个它对周围物体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以上呢就是星际穿越当中，就是我讲的很多是天文里面的东西。那为什么要讲？就是它来自的一个端点，它很关注对于科学比较真实的诠释。比较真实的诠释，但也不全是真的。比如说刚才大家看左边跟右边的图其实不完全一样，那是因为导演他要照顾到广大观众的需求，不要弄太复杂，只要有意会就 OK 了。好，我们一个端点说完了，再说另外一个端点，那就是这个男人来自地球。刚才我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剧情，就是大家想一下，我们一桌人在一起就来讨论，我跟大家说其实我是已经生活了14000年的原始人，你们会怎么想？哎，你一定是开玩笑的。然后我说其实我不是开玩笑，然后你们不管问我什么样的问题我都可以回答的天衣无缝，或者是你找不到反驳我的观点。这时候你会觉得，一方面你会觉得很嫉妒我，就是说为什么你可以活这么久，你还可以认识那么多有名的人，你肯定会嫉妒我。另外一方面你会觉得自己的世界观被颠覆了。比如说我说其实我就是当年的那个耶稣基督，其实我就是那个圣母玛利亚。那如果你信仰宗教，你会觉得我完全在颠覆你的世界观，你会怎么看？对这部片子我看的时候是既纠结，但是我也试图去翻历史啊翻哲学书去找反驳的观点，又反驳不了他，就是纯辩论式的这种拍摄模式，就在一个客厅里的单场景拍摄，他却给你带来这么大的故事张力，我觉得是很难得的。然后我把这部片子抛出来了，也希望大家回家可以看一看，尤其是多个人一起看，大家一起来找一些反驳他的观点，看你们能不能找到。另外就是一些 open 的 question， 就是假设真的有一个人生活了14000年，然后你遇到了他会有什么反应？然后你觉得生活了一个14000年的人会是什么样子？我找到一个特别通俗的比喻，那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跟一个老人在一起，其实他相对于我来说就是生存了那个14000年的人，就是因为在科技上生活了那么久的人，他不见得比这个时代上就是科学做得最好的人懂得更多。比如说也许他经历了地心说之后，到了后来大家认为地心说是错的，但也许他就是那个坚决捍卫地心说的那个人，就是在科学上他不见得比别人知道的多更多，但是他的人性上 科技在发展，人性却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他在人性上的电影当中，他就说了，我频繁地看到人们在犯着同样的错误，我发现他们是错的，但是他们依然会犯。就在人性上，他却是比其他人要成熟更多，也许他失望也会更多，对人性的理解也会更深刻。在这里面还有一些对心理学上的心理上的时间，就是你希望是活一个很漫长，还是希望活一个精彩的这一生。然后宗教是什么，信仰是什么，然后处在社会当中需要的认同感是什么。电影的最后大家就是对于这个人说的相不相信，这个人怕影响了大家，就说 OK， 其实我说的只是个故事，你们不要受太大的影响。大家都会觉得有点满足，说 OK， 还好是一个，还好是只是一个故事。但他们其实心里面会想，也许他只是为了安慰我说这是个故事，也许那个人真的活了14000年，这个可以带来很多很多的探索。那我的这个分享主要是这两个，谢谢大家。